SBS 电台推出全新普通话播客解读澳洲 Australia Explained， 在这里你可以轻松欢快地了解有关澳洲的有趣知识。
从法律角度看待社会现象，以专家意见指点生活迷津，
请听现场说法。现场说法，您了解法律咨询问题的空间。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您继续收听 SBS 普通话为您带来的现场说法听众热线节目。在今天的节目中呢，我们邀请澳专教育移民有限公司的移民代理 Bonnie 和您聊一聊目前澳洲技术移民签证的情况。欢迎听众朋友拨打热线电话1300-799-323 参与节目咨询移民签证问题。首先来连线本期节目嘉宾 Bonnie， 您早。
哎，早上好。
波尼，好久不见哈，新年也是您第一次做客我们节目，祝您新年快乐哈。
哎，大家新年快乐。
嗯，波尼，在首先请您给我们介绍一下，就是说我们知道在2022至23财年，在财年一开始的时候呢，澳大利亚是增加了这个技术移民签证的配额哈，就说这个政策实施这么长时间以来哈，现在已经进入了财年的后半阶段，您能给我们简单介绍一下现在技术移民签证的申请及这个获邀情况有什么变化，以及现有的状况吗？
嗯，其实就是说，我们在2022-23财年开始的时候，基本就是说，我们整体的那个移民配额呢，就跟上一个财年其实是都是大概是16万左右，但是呢，就是说啊，是大概九月份的时候，就是说我们大选定局了，然后就是说啊，就是。新的政府就是说把我们就是按照，因为就是疫情过后啊，那个就是技术需求啊各方面，然后就是把那个配额其实有一个蛮大的一个增幅，然后整个就是一个 planning level， 我们从16万就是上升到大概19万5，那差不多靠近20万的一个水平。然后其中最受惠的就是技术移民，就是技术移民类，那包括就是雇主担保啊，独立技术移民啊，偏远地区的，还有州政府担保的这些技术移民类呢，是大幅的增加。然后原本就是说，就是尤其是一个就是普通技术移民类，那上一个财年就是2021-22的那个时候，我们的配额大概是6500左右，然后现在增长成为就是说大概3万多，所以就是一个蛮大的一个增幅。所以也看到就是我们可能有很多报道，或者是有很多关于移民的一些新闻啊什么的，都说啊我们的下雨色的一个就是夏天，或者是那个备货腰这样子，那就是说有很多人等待了好久好久，因为基本就是说我们 COVID 的这两年的时间，2年多3年的时间了后，那就是说其实就是啊那个技术移民都没有太多的一些货腰啊，
嗯，
所以都是一个很干旱的一个情况。然后现在来说，就是我们就是啊很多同学啊，或者是很多申请人，甚至不就是说啊海外的申请，因为之前是停了那个海外的邀请，很多州政府担保都不会邀请就是海外的申请人。那这一个财年，对这个财年就是陆陆续续我们都会有一个海外的申请人获邀，而且就是有一些时候是重点就是邀请一些海外的申请人，然后呢就变成就是整体来说技术移民类的这一块，尤其是普通技术移民类，就是189啊190啊这一些，就是是很好的一个迹象，就是大家都有很多人都可以获得邀请了。等了两年，那 EOI 都已经过期了，重新再做的人，然后都有一些有邀请，说很好，而且覆盖面蛮大的，就是不管就是以前是说啊，你可能是医护类的，你会有邀请，但基本就是说现在的情况来说，就是很多的行业，包括你是律师啊、会计啊、IT 的或者是工程的，都会有很多人获得邀请，所以整体来说就是说技术移民这一边就是重生了， 大家都是蛮乐观，对，对，就大家都蛮乐观，而且我们估计，因为真的是技术的那个短缺的那个情况，虽然现在已经改善了很多，但是也是因为这个情况迟迟，就是我们估计将来就是。at least 就是一到两年的时间，基本我们应该都蛮需要一些技术专才，也是因为出生率也是偏低嘛，因为疫情过后，就是可能大家的年轻一代的想法不一样，所以就是整体会有这样的状况。所以其实就是说，如果有技术的朋友，就是学生也好，或者是海外的一些申请人，甚至不有一些在境内拿着工签或者是一些临时签证的一些申请人，如果你有这个技术的话，年龄当然就是大家需要考虑，就是一般是45岁以下，那我都会建议可能自己去看一看，探讨一下，就是有没有这个可能性，或者是找就是说，专业的人去查询一下，我自己有没有这个可能可以就是受惠于现在比较就是整体来说比较乐观比较好的一个就是对现在的那个配额的增长的这一个情况，可以申请到移民。对，
正如你所说，有技术并且是45岁的以下人呢，可以找一些专业的移民代理去评估一下有没有这个资格去申请这个技术移民。
对，
其实这两天的新闻相信您也关注到了，从上周六的时候呢，我们看到中国是宣布了一个新政啊，就是不承认海外机构获得的网络教学学位。那么多达应该是4万名左右的中国留学生哈，目前是在澳大利亚大学就读哈。他们呢就担心说这个签证处理的延误，可能使他们在未来2周内无法顺利的返回澳洲校园学习啊。相信您呢也有相应的这个咨询哈，就是说，作为一个海外留学生来说，怎么样可以在应对签证处理延误方面自己做得更积极呢？有什么好的方法吗？
其实最重要是做签证的申请，尤其是学签。我们都常常建议学生，你必须要在递签的时候，你所有的材料，我们叫做一个 front end loaded 的 application， 就是说你把你可以，就是你全部你应该要有的基本的一些材料都需要整理好递交，做好体检，然后就是说你所需要的，比方说首先签证最基本的就是说 OK， 你需要提供财产证明有没有，你就是说因为移民局现在其实针对学签的这一块，其实他们的那个就是清单，网络上的那个清单蛮就是已经蛮清晰的，所以就是说你需要做体检的，你先把体检做好，因为你温习你这个学生递了上去，甚至不，现在其实移民局因为疫情的那段时间，其实他是把那个 health declaration 的那一块的那个，就是预先去做体检的那个安排，给就是关了一段短时间，但是现在已经重开，所以就是说，如果比方说你把体检做好，你所有签证的材料都递好完整，然后你签证上就是所有的资讯都是无误，然后是正确的，那其实整体你的那个审批的时间不会很长，尤其移民局现在其实真的是很给力的，然后他们就已经是加强了，就是说，审批签证的这一块，海外的签证尤其他们的审批时间其实是蛮好的，所以如果你不属于中国，其实现在来说也不属于高风险地区，那当然就是中间我们现在就是入境的时候，他多加了那个就是说做那个。对，那个检测的那个事儿，那这个是另外的事儿，不属于那个签证审批的那一部分的考量。所以现在就是说，其实同学只需要把就是你的签证把好关，这个是很重要。自己不确定的，找专业的人士去帮忙。这个不是我卖广告还是什么，只是这个是事实，就是人家可能做1000个签证申请，才都做你自己的那么的一个。所以就是说，
因为现在时间很短，就对，时间很短，所以比较着急。
对，因为其实移民局真的是现在他们的批签也蛮快的，有一些人就是说递了申请上去，可能1-2周都已经下线，所以。就是说，对，所以大家都是必须要就把这一部分也给看准，而且就是说，澳大利亚所有的大学现在已经说，就是7月份，今年就是说20237月份，就是必须要回校上课了，所以也不再接受网课。所以整体如果往后你有移民倾向各方面的话，其实网课绝对不是你们的就是一个解决方案了。所以就是做好心理预算。 做好回来上课的准备。因为就是说同学如果就是想上网课，而又我想往后就是之前的那些同学了，因为现在已经是基本都不属于这些人，他们如果比方说想就是说啊，我之后有申请485的可能性，你其实也是必须要拿着一个学生签证去读你的网课的。所以有很多学生可能他们 miss 掉这一点，然后到最后他连就是申请485的机会都没有。所以就是这一些都必须要留意。然后如果还没准备好学生签证的同学，然后再读一个透过网络上去读一个澳大利亚课程的，你们千万要留意自己其实往后的路是怎么安排哦。
嗯，非常感谢波尼的介绍。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 SBS 普通话为您带来的现场说法听众热线节目，澳洲教育移民有限公司的移民代理 Bonnie 呢，和您聊了聊澳洲技术移民签证以及学生签证的一个情况，以及这个申请的时间周期的长度，以及怎么样可以让这个时间缩短哈。欢迎您继续拨打热线电话1300-799-323参与节目，咨询移民签证问题。接下来我们来接听听众电话，这位是刘先生。刘先生您好。
先生早上好。
早上好，刘先生。
律师早上好。哎，我那个有一个问题呢，就是我母亲呢就申请了是旅游签证，就探亲签证，她已经到澳洲了，她去年9月20号到的澳洲，她当时申请的那个签证呢给签了18个月，也就是1年半，她但是呢她那个签证说必须在12个月内离境。我现在是这样想的，因为我母亲想她5月份的时候呢从这儿回国，因为那边呢天气暖和了，就等于是在这边待了9个月，然后回国。如果再回来的话，是不是第一个就是是不是还需要签证？再一个就我估计签证可能不用了，就是回来的话是不是还能待9个月呢？还是只能待剩余的1年内的时间？
其实就是说你要看一下你母亲的这个签证上，他的那个有没有一个条款说他是在每18个月内只可以在澳大利亚逗留12个月，就是一个8558的条款。
他那点上有一个就是8503，就是其
他我没有。他有8503，他有8503，还有呢
别的我没有继续就是细看他具体有什么条款的。
对，
但他签的是18个月，我就不知道是18个月的话。
不是，因为我们需要了解到就是说你签证上的一个签证条款，其实它有一个条款叫8558，然后就是说你每18个月只可以在澳大利亚境内逗留累积不超过12个月的时间。如果他有这个条款的话，那他下一次回来就不一定可以待够12个月，或者是9个月的时间。你需要看，因为我们需要得就是按照这个18个月的时间去计算他有没有就是超过时间。如果他没有这个条款的话，而这个1年半有效的签证是多次往返，你需要得看他是不是多次往返还是一次的入境哈。那如果他是多次往返的签证，而容许他每一次来可以拘留12个月的时间，一多次往返，二每次拘留如果容许达到12个月的时间，三没有8558的条款，那他再未来他可以
多少条款？858呀。
8558，或者是你留意他签证上的那个就是那个字那个里面的内容哈，他有没有描述到就是每18个月你只可以就是说居住在澳大利亚境内12个月的时间，或者是累积12个月的时间，你要留意有没有这一个描述。如果有的话，那就是说每18个月他只可以最多几次的居留，加起来不超过12个月。
那我知道了，就是说如果是累计不超过12个月，那就是说只能待12个月。如果说没说累计的话，就是可以往返，然后呢就是18个月的签证的话，那么就说可以待到18个月，就是待满18个月，是这个意思吗？
不是18个月，是他，因为他有你有说过，他就是说里面有说他最多只可以每一次的逗留
12个月，
对，所以你不可以超过这个时间，对。
那就他提前
签证比较特殊的，
因为他提前，假如说他提前回去的话，如果是12个月之内，他提前回去，假如说9个月回去了。提前回去了之后，那么就是说还剩余那3个月的话， 他只要十二个月，只能待十二月，只能就回来，只能待三个月了，就不可能待十二个月了，这十八个月了，对不对？
如果对，如果他有我刚才说的那个签证条款，就是每十八个月时刻也逗留累积的十二个月的话，那就是他剩下就只有三个月的时间了。但是如果他没有这个条款，然后他是一个十八个月有效期的签证，多次往返，每次容许你拘留达到不超过十二个月的时间的话，他就有可能再过来住上好几个月。所以你必须要留意我刚才说的那个签证条款8558，或者是说有没有一个描述说他最多每十八个月只可以逗留十二个月，这个是重点。
嗯，
好的，
好嘞，谢谢刘先生咨询，祝您顺利。
不客气。
接下来我们继续接听听众电话，这位是黄先生，黄先生您好。
哎，你好，
早上好。
哎，你好，我想问一下那个独立技术移民呢、啊？
嗯，
就是我帮朋友问的两个个案，一个呢，他那个独立技术移民，他本来是在中国是做医生的啦，然后这个有没有英文水平的要求啊？
有，绝对是有的。如果是医生，不管是中医还是第一都会有比较严格的一个英语要求，因为他必须要达到在这里可以注册的那个英语水平。然后一般来说，就是说他需要达到雅思的那个七分的水平，这个是基准。那当然就是说有一些是看他在注册的那一边有没有额外的要求，所以注册的这一部分是他们必须要考量。然后除了就是英语要求，还有就是说他就是整体的一个就是那个学习的，就之前学习的一个框架，或者是他工作的那个框架里面是否跟澳大利亚这一边可以接轨得上才可以。所以就是医学这一块你朋友可能需要多了解，然后就是说看一看就是澳大利亚这一边注册，那他属于就是因为有一个总体的一个机构叫 APRA， 然后呢他可以去他们的网站上看一下。然后呢就是他会有那个就是医生的那个就是医学的那个管理局的那一边的登记的要求，有很详细的列明，比方说学历要求、英语要求、最近期就是那个就业的要求，各方面他们都会有很清楚很详细的。那你先让你朋友去看一看这一块，然后呢就是是否符合，然后再决定下一步。如果英语的这一部分没有达标的话，可能他就要考虑是否有其他的一些方法去移民了。
嗯
啊，那个你说的那个七分以上是那个 G 类还是 A 类啊？是应该是 A 类是。
我们要看就是说他所属的那个登记的单位，然后呢他们的有各自的很详细的要求。其实现在就是医护这一块来说呢，他们不单纯只是雅思的，有一些很多医护其实他们会考一个叫 OET 的考试，因为 OET 是针对是医护这一个专业领域里面的一个英语考试，他们考试的内容都会是跟这一方面有关系的，所以它里面有很清晰的说明英语要求的这一块，你朋友可以去看，然后就是说有哪一些英语考试是可以接受，然后就是需要达到一些什么水平，是一次性的一个考试要通过，还是可以分开来考，然后它里面都有很详细的列明，然后你朋友需要看看一下这一个要求。
然后那个年龄上限是不是规定50岁以下才可以啊？
如果我们说是我们说是189的独立技术移民对吗？那是45岁以下。
哦，45岁以下，那
对，
那不合要
获邀的时候，对，获邀的时候是需要45岁以下，对，所以就是普通技术移民类，如果你朋友是已经超过这个年龄线的话，就不一定太适应，但是就要看一下啊，如果其他的就是因为其实就算我们所有说是属于技术移民类的永居，除了就是说商业投资移民类的技术移民，然后基本都是45岁的一个界限哈。所以就是说如果你对。
好的，好行了。但是你刚才提到那个商业独立技术移民是那个就是商业跟独立技术移民
不是商业
在一起。
是商业投资移民，
商业投资移民就是
对，
这个就是我第二个问题，帮另外一个我的外甥问的，他就想商业 投资移民啊，然后他有什么比如说具体的要求啊，英文水平啊，还有什么技术方面的要求啊，还有什么投资额多少这样的问题呢？
嗯，因为就是说如果我们属于商业投资的那一部分的移民的话，其实它分好几个种类，那就是一般我们全统都会说188ABC 这样子的，或者188E， 然后其实他们各自都会有不同的要求，所以就要看你外甥他本身，比方说他是做生意的，还是他只是一个很单纯的一个投资者，然后呢就是说又或者是说啊，他是属于一些属于我们叫做一些创新领域方面的一些专才，然后有本科，对，如果他有本科学历，英语要求一般是六分，那这一个是他的投资额度，所有各方面是那个额度会比较少，其实我们所说的这一些都需要透过州政府的担保，所以回应你刚才的问题说啊，他需要投资额多大，或者是有没有英语要求，学历有没有一些要求，有时候某一些州份他们会针对某一种的那个签证，他们有额外的一些要求，就是除了移民局的要求以外，因为你如果是透过这一个188类的签证，他们需要有州政府的那个参与，所以呢需要透过州政府的那部分也有额外的要求的，所以就是要看他本身他是做生意的，做了生意多久，然后那个生意的额度有多大，个人资产有多少，然后他是一个计，如果188A 跟 B 是一个计算分数的部分，所以就要看他是否达到这一些基准要求以后，然后再按照他个人的情况，英语能力，然后年龄，然后学历，然后投资背景，从商背景，然后营业的额度，投资的额度，个人资产各方面作为一个打分。对，
你刚才提到那个英文要求都是说这个 A 类的，不是说 G 类的，是不是
？A 跟对 A 跟 B 都会有英，其实这个就是说，你要看州政府，有一些州政府当他们的配额不多的时候，他们可能就会有一个额外的英语要求，但是有时候，比方像现在来说，他们又把那个要求有一些州政府，比方像往下调了，然后他们就没有那个英语要求，英语要求是他这我刚才跟你说的那个是打分里。你有其中一个可以打分的项目，明白吗？就是说你如果签证申请它是没有英可以没有英语的情况底下去做签证申请，但是呢州政府担保可能会有额外的英语要求，然后如果你计算那个分数的时候，因为 A 跟 B 你需要打分，你需要达到那个分数的时候，有一些人可能就要靠英语去补一些分。
嗯
嗯，然后那个创新类投资的话是属于 A188 的什么系列 ？A 啊 B 啊是什么系列呢
？Elephant 一，对，
哦，1881是吧？
嗯，
对对。
好，行了，
谢谢黄先生哈，祝
谢
您咨询，祝您顺利。
嗯，
接下来我们继续听下面一位，这位是方女士，方女士您好。
您好，
方女士您好，嗯，
你好律师好，我想问一下。我的那个签证过期了，就好多年都没有出国，这样怎么去办理呢？
哦，你说你的签证过期是你的永久居民的签证对吧 ？OK， 好，没关系的。就是说，如果我其实就这样子，就是说，如果你是拿着一个永居的签证，那你在澳大利亚一直居住的话呢，这个其实是没不碍事的，只是你需要出去的时候，你才需要有一个签证。那你这个就是比较简单。你在澳大利亚过去五年就已经一直待在这边，对吧？
是的，很多年了。
那如果是这样子的，对，如果是这样子的情况，你最简单的方法就是说，在网上你就是建立，就是移民局的那个官网，然后你建立一个叫 EMI account， 然后在里面你做一个155的签证申请，那个 Resident Return Visa， 然后你做这个签证的申请，然后如果你过去五年是永居身份一直待在这里的话，你应该很快就下签的了。然后你就是说，他会签给你，应该是正常情况就是在另外的一个五年的。永居签证，然后你就是说你这个就可以进出境了。那我的建议是你最好把这个事情尽快的处理，然后你拿下新的签证，然后再出去就 OK 了。
嗯，
怎么申请呢？就是说只能在网上吗？
他这个签证申请你最快达到你就是下签的那个方法，就是你在网上透过那个 EMI account， 然后呢去递交那个签证申请，它会有那个签证类别155在里面，你可以选项，然后你就是按照他问的问题填写递交你的那个资料，然后你就可以就是很快速的批签了。
什么网站呢？
就是移民局的。你去，其实你在网上，如果比方你 Google 或者一下，然后叫 IMMI account， IMMIACCOUNT， 然后你这个是 IMMI account， 你就是说，是移民局这一个系统，它是专门就是定期出来去做签证申请的。大部分现在的签证都是透过这个 IMMI account 去递交的了。
为什么那个放到这个护照上呢？
是什么？
怎么跟护照结合在一起？护照上，
你其实你到时候他会问你很多个人的资料，然后呢，你就是说把你个人的资料填写，他就可以帮你联系上，在移民局里面找到你的个案出来的了。
可是那个护照已经过期了，是先办
你护照的过期了，对吧？你不单纯是签证过期，你护照的过期了。
是的。
那你需要你出去，你需要得有效的那个旅游证件啊，你需要得先把你的护照给续了，然后你才可以做签证啊。
那如果是护照弄好了，就联系移民局申请签证。
对，
他需要什么材料？他需要中国的领馆的出具一个什么？我身份还是澳洲还是中国身份的这个证明吗？
其实我觉得你就是说应该有一些事情搞混乱了，因为你比方说澳大利亚这一个出境是一个事儿，然后你中国那边入境又是另外的一个事儿，所以就是说中国那边入境的要求，比方说你是永居，那如果你是永居的身份，你不是就是公民的话，一般来说你国内的户口如果还存在的话，你入境的时候你就要查询中国那边的情况。那如果我们说是澳大利亚这一边你要出去，你需要有一个签证，你出去跟回来的话，那就是我刚才跟你说的那个程序。但是你现在先第一个事情，你需要得把你的护照给重新做好，然后呢，因为这个是你一个个人的一个身份的一个证明，然后呢，你这个护照弄好了以后，你需要就是说透过移民局有系统，你可以就是把你的新的签证的资料给就是 update 上传给移民局，把这个部分做，然后同时你做你那个签证的申请。如果你这一边你不确定程序或者是需要什么材料，你自己去移民局的官网，然后看了以后也觉得自己是做不到的，那我的建议是你找专业的人士协助你去做这一部分的事儿。
嗯，
好的，谢谢。
好嘞，非常感谢方女士的咨询，谢谢您。非常感谢波尼做客今天的现场说法听众热线节目，解答移民签证问题。因个人情况因人而异呢，签证问题复杂，具体问题呢欢迎您咨询专业的移民代理。本节目的嘉宾的这个建议呢仅供您参考。
了解澳洲，融入澳洲，欢迎登录 sbs.com.au/language/mandarin 获取更多澳大利亚新闻和资讯。